现在已经老化了。今天我要代表美国圣经公会跟联合圣经公会的147个成员跟各位问安。美国圣经公会、联合圣经公会的这些成员都是圣经公会运动的成员，这个运动已经有200年，超过200年。我们的使命非常简单，就是我们希望让所有的人都能够用负担的十价钱拥有读得懂的圣经。如果各位不知道圣经公会是哪个单位，你手中的和合本圣经就是圣经公会30年的努力的成果。我们除了和合本之外，到今天我们继续在2010年由香港圣经公会做管理的单位，我们完成了和合本的修订版。然后台湾的圣经公会，你可以看到我们跟联合国一样，对不对？联合国都是国家名，我们也都是国家名。那么台湾的圣经公会从大概10年前开始，我们开始了一个研读本的计划，各位可以看得到啊，这个是我们的创世纪，有380页，所以是，你不要问我核定本怎么做出来，因为我有核定本，我们是一个系列，总共准备出40几本，彩色印刷，图文并茂，因为我们已经活在一个不能忍受黑白的时代，而且不能忍受没有图片的时代。那透过这些的材料，圣经公会就是要完成那个使命，我们要让人可以更读得懂圣经，然后最后我们能够认识耶稣是基督，我们能够从他得生命。好，让我们进到今天的经文，因为最终我们还是回到经文，让经文说话，对不对？好，回到今天的经文，我们的今天的经文在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我们一起来念。
耶稣近前来对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既然这个月是宣教月，对，叫我宣教月，我们不可能不来谈耶稣所给的这个大使命。如果在座已经有些人在教会一段时间，应该都熟悉这个大使命。这个大使命里面有4个动词：去，使人做门徒，给他们施洗，教导他们，对不对？哪个最重要？原文只有一个是动词，另外3个是分词。那个动词是最重要的，那个动词是使人做门徒。所以为了使人做门徒，你需要有3件事情：出去，给他们施洗，教导他们。那但是这个大使命，很多的时候我们只把注意力放在命令上，其实这个当中还有一个保证，加上一个应许。在这里哪个保证呢？这里告诉我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耶稣了，这是我们的保证。我们这一群人何德何能，怎么可能完成这个大使命呢？但是耶稣说，一切的权柄他都有了，他可以保证我们可以完成这个大使命。但是除了这个保证之外，这里还有一个应许，但是透过和合本可能你不太会看出来，因为和合本在这里翻的方法可能会产生一个误解。和合本翻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这个就字一加上去了，你可能会误会，以为有一个因果关系，你要先实践大使命，耶稣才与你同在，所以不实践大使命的耶稣就不与你同在。不是，原文不是这个意思啊，在这里原文没有这个因果关系。所以当我们做和合本修订的时候，我们尽可能把原文的语气表达出来，其实原文在这里还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呼唤的语气，所以我们要把呼唤的语气翻出来，就是看嘛，我天天与你同在。那或者是其实更早的时候，当我们在做现代中文译本的时候，我们已经用另外一个方法把它表达出来，记住，我要常与你们同在。耶稣说这句话是给所有要去实践大使命的信徒一个应许，你我出去不是单打独斗，虽然有些时候你觉得寂寞，但是你要知道主耶稣天天与我们同在，与我们一起去完成大使命。所以这样的大使命对于在座的基督徒好不好？
好，
感谢主，非常好，对不对？这里的保证跟应许 该不该让我们有更多的勇气来参与宣教的工作？应该。所以这样子，对于宣教，我们还该不该要有问题呢？还是应该？对不起，我至少有一个问题。然后我仔细再来看大使命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可能需要回答。哎，这个问题不回答，好像出去的时候还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什么问题？有没有看到问题？这里给我们的命令是，所以你们要去往普天下传福音吗？不是。哎，这里是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对不对？我们经常想到宣教，我们想到传福音嘛。可是传福音就是传有好消息，跟耶稣在这里说的使人做门徒好像不完全是同一件事了。好，所以这两者到底之间关系是什么？宣教到底是什么？宣教是传福音还是使人做门徒？福音跟门徒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会影响你出去宣教的时候你传什么，也会影响你到底怎么做宣教工作，对不对？所以今天在崇拜当中，我愿意跟各位一起透过整本的马太福音，来看看马太怎么来看福音跟这个门徒的关系，然后我们一起再来思考，我们该怎么样来完成这个大使。如果在座有些人已经在教会很久，马太福音很熟，那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一起来复习马太福音在干什么。如果你从来没有读过马太福音，也不用担心，我很快的让你知道马太福音它有一个结构放在那里。今天晚上希望你失眠的时候就去看马太福音。好，马太福音的大使命中心是使人做门徒。我们要知道传福音跟做门徒的关系，我们先来看看马太福音里面有没有谈到传福音。有，他谈了五次。在这五次的谈传福音的里面，有三次都谈到传的福音是传天国的福音。福音是好消息，那传福音就是传好消息。但是马太福音让我们知道，你不是传什么好消息，任何好消息，你是传一个特定的好消息，那个好消息是跟天国有关的好消息。而马太福音它是用天国，因为马太福音的对象多半是犹太人，他们很忌讳直接谈上帝。事实上天国就是在路加福音里面，在这个马可福音里面谈到的上帝的国，所以我们传的福音就是那个上帝国的福音。好，那这个上帝国的福音跟做门徒有什么关系？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稍微绕出去一下，我们先了解一下马太福音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写成的，它的背景是什么，它们有什么样的一些目的。今天圣经的学者大概都会同意，马太福音应该是在主后七十年耶路撒冷被毁掉之后10到20年之间完成。好，那么从早期的圣经的抄本的来源，跟一些初代教会教父的一些文献，我们大概也会猜马太福音非常可能它成书的地点是在一个大的城市叫做安提阿。安提阿是当时在罗马帝国第三大的城市，第一罗马，第二亚历山太城，就是亚历山大城，在这个埃及，第三就是在叙利亚，其实今天是在土耳其，土耳其的南边靠海边的一个大城安提阿。这个城市如果你熟悉使徒行传，你知道这是初代教会宣教的发动机，对不对？然后从历史我们也知道，考古资料也知道，安提阿其实有非常，在一世纪的时候有非常庞大的犹太的社群。当耶路撒冷在主后七十年被毁的时候，有大批的难民从犹太地逃往北逃，就逃到安提阿这个城市，加入了当地的犹太的会堂，就加剧了教会跟犹太人在安提阿这个城市里面的张力。怎么样的张力？犹太人指控基督徒说，就是你们的耶稣毁掉了律法，废掉了律法，所以惹动上帝的愤怒，所以我们的圣殿又第二次被毁。第一次被毁也就是一样惹动上帝的怒气，对不对？现在又再一次。好，所以马太福音在写作的时候，他除了像其他福音书一样都是要见证耶稣就是那个犹太人所盼望的弥赛亚，他还有一个目的，他必须要能够回答这些犹太人的问题。 马太运用了好几个旧约当中神学的轴线来回应这个意义。你可以看到在马太福音里面一开始就说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他是要跟旧约连在一起。在这个前面第一章第四章两次引用了以赛亚书七章到九章，为什么要来说这就是以赛亚书所预告的那位以马内利？而当时的犹太人都认为这位以马内利就是要带来上帝国的那位受膏者。这些的主题在马太福音当中都是要来回答这个问题。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轴线，就是马太福音要指出来耶稣就是你们犹太人所盼望的那位新的摩西。按照生命记第十八章十四节到二十二节，那也告诉我们说将来上帝会兴起一位先知，这位先知会跟摩西一样伟大，有一位先知像摩西一样，当这位先知被兴起来的时候，所有的以色列民都必须听他。而马太福音运用了很多的方法来明示或暗示耶稣就是那位，就是这位摩西。用什么样的手法呢？举一些例子。耶稣诞生的时候西律屠杀婴孩，对不对？让你联想到摩西的故事，那个摩西出生的时候法老也屠杀婴孩。然后再来，当耶稣一家从埃及回来的时候，他引用了何西阿书十一章一节，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那个我的儿子在何西阿书的里面谈到的是出埃及那件事情，所以又把它连在一起，对不对？所以要想到这跟摩西的事情有关。不只是这样，在他的文学安排里面，很多的学者都已经注意到一件事情，在耶稣巡行宣道的段落，从四章十二节开始一直到二十六章的第一节，它是五个段落，每一个段落都是同样的结构，先谈一段耶稣的叙事，耶稣做的事情，然后接下来是一段耶稣的训言，耶稣讲的话，然后接下来一句话都是用同样的格式，耶稣说完这些话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是耶稣吩咐完这些话，因为在最重要的是完那个字，完成，完成了说话，或者是完成了吩咐，好，然后就引介到下一个段落，重复出现了五次。对于熟悉犹太教经典的人，你认为他会想到什么？五，摩西五经，对不对？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从这五个段落，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到底怎么样理解天国的福音跟门徒的关系。我们会花比较多的时间看第一个段落，因为第一个段落蛮重要，然后后面四个段落很快的带过去。第一个段落是在四章的十二节到七章的二十九节。马太这个段落里面耶稣的叙事非常的短，谈到施洗约翰下监，然后耶稣的事工就开始，对不对？然后接下来耶稣宣告了一个跟约翰一样的信息，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然后很简短的很快的描述他呼召门徒，会堂里 教导人，传天国的福音，一并赶鬼，吸引很多人跟随他。然后接下来就进入到第一个段落里面最重要的部分，耶稣上了一座山，然后就开始带来了山上的宝训，五章到七章，非常长的段落。好，因为这个山上宝训是马太独有的，所以我们需要花多一点点时间来看。我今天不是要告诉各位它的细节是什么，我是要让各位来看在更广的文脉里面到底这个山上宝训想要做什么事情。刚才我说马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呈现耶稣是新的摩西，对不对？所以耶稣上了山教导人，你想到什么？摩西上了山西乃山，对不对？然后领受了律法，然后把律法颁布下去。好，所以你现在知道山上宝训你要看到是新的律法，对不对？好，所以也确实是这样，在八福或者是九福的教导之后是光跟盐的教导，你要光是盐，对不对？然后接下来马太就指出来说耶稣带来这些的教导不是要废掉律法，而是要成全律法。同时你们这些做门徒的，如果你们的义不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换句话说，马太透过山上宝训要传达一个信息， 整个摩西律法最极致的展现，最深刻的诠释在哪里？就在这里，就在山上摩群当中。而基督徒绝对不是毁弃律法的一群人，现在开始回答这些犹太人，对不对？相反的，基督徒因为活出山上摩群的教导，才是真正展现摩西律法精神的一群人。所以山上宝训你可以看到它跟旧约有多方面的呼应，不只是我们先谈明显的，明显的东西我们都知道，最刚开始不可杀人不可奸淫的讨论，这跟实践有关系，对不对？然后我们也知道，在那边谈到论启示跟爱仇敌的那些讨论，都跟摩西的律法的诠释该怎么诠释是有关系。然后六章里面谈到你对于施舍、祷告、禁食的教导，这个是当时犹太教从摩西的律法所归纳出来说，一个敬虔的犹太人你至少需要有三个德性。好，所以他这也是跟律法有关。但是除了这些明显的东西之外，还有一些东西看起来不太明显，是因为我们旧约不太熟了，所以我们不那么明显。不过还有一部分是我们翻译的人没有翻得够好，所以你不一定注意到它的关联。其实他这些的教导跟诗篇跟智慧文学的传统也非常有关。一开始的八福跟九福，他用了一个格式，那个格式事实上是跟旧约的希腊文七十诗一本，诗篇 一章一节的开头完全一样。好，但是因为我们诗篇的一章一节在所有的中文译本里面，我们都没那样翻，然后我们的这个山上宝训也没那样翻，所以你看不出来他们对应。我试着用中文让你知道它的格式是怎么样。在诗篇的一章一节到二节，那人变为有福，放在第二节后面，对不对？其实上它是一节的最开头，而且你如果按照字的顺序来翻译出来是有福啊，那人，他不从恶人的计谋，点点点点点下去。好，那么同样的，在八福或者九福的这个段落里面，它的格式如果你要按照希腊文的顺序来翻，也是有福啊，虚心的人，有福啊，饥渴慕义的人，对不对？有福啊，温柔的人。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在呼应。好，而山上宝训最后面他谈到有两条门路，有两种果树，有 两等根基，你会发现跟诗篇第一篇事实也是有关。诗篇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在罪人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对不对？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然后呢，你可以看到他就谈到两种人，对不对？恶人会如何，然后义人会如何，是不是跟这个三藏宝经最后的这个是有关系的？不只是这样，整个箴言的里面经常谈到善该如何，恶该如何，从中间到后面，特别是箴言的里面非常非常多，对不对？也不只是这样，又回到摩西的律法，在摩西之约的里面都会最后面有一个法则，你违背的时候你会遭祸，你遵守的时候会蒙。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都是在针对这些旧约的呼应。当我们注意到山上宝训跟旧约之间这样密切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再回到施洗约翰跟耶稣所传的那个讯息，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对不对？天国跟悔改的意思就变得非常具体。在这里耶稣所谈的天国跟今天美国文化里面谈的天堂是两码事。今天美国的这种流行文化里面，或者是好莱坞的电影里面，什么叫做天堂？没想到天堂就是那个人死掉，然后两个白羽毛的翅膀，头戴着光圈，对不对？然后身处于云间，有时候手里还拿一杯饮料，对不对？这个跟耶稣所谈的天和八竿打倒，耶稣不谈这件事情。我们说天国就是上帝的国，而上帝的国透过旧约来理解，就是按着上帝旨意运作的国度，这叫天国。从摩西之约开始，以色列民就已经透过摩西的律法跟先知的作品知道，上帝的国就是按上帝的旨意去爱上帝跟爱人设。很可惜，因为罪的污染，以色列民的失败，上帝国度的理想从来没有在以色列民当中实现。而耶稣的来到就是要宣告这个国度真的来了，这个国度已经在我们这个被罪所污染的世界当中展开了，要在跟随他的人当中开始实现。而当耶稣再次来的时候， 他要在这个世上全然掌权，让天国在这个世界当中全然实现，这个是天国的福音。所以跟随耶稣的人，我们重点不要放在我们有一天会上天堂，我们的重点应该要放在我们今天就能进入上帝的国。OK， 而且我们的祷告不是愿我上天堂，你会发现主导文的祷告是愿你的国降临，方向不一样。上帝的国来临之后，要让心灵贫穷的人承受上帝的国，要让哀痛的人得到了安慰，要让温柔的人承受了地图，要让饥渴慕义的人饱足，让怜悯人的蒙怜悯，让清心的人可以亲眼见到上帝，然后让那些使人和睦的人得到一个肯定，他们跟上帝的儿子一样，因为上帝的儿子同样在十字架上 使我们与他和睦，然后要让那些为义受逼迫的人也一样能够在上帝的国里。如果是这样，悔改的意思也就很具体了。悔改绝对不是说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这还没开始，你只是悔还没改。改是什么？你要回转到上帝从摩西之约就开始，而且在旧约当中反复出现那个人在上帝之下该怎么活的旨意，而这个旨意最深刻的体现就是马太福音山上的宝训。换句话说，在马太福音里面，悔改就是你要成为耶稣的门徒，开始过山上宝训的生活。所以天国的福音是什么？按照马太这里的描述，福音是上帝对神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对人际关系的旨意，终于可以在跟随他的人当中实现。为什么这是福音？反过来想，不知道为什么是福音。问一个简单的问题，你认为活在一群他们的人生观座右铭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人当中会是一个好消息吗？还是你觉得如果我们活在一群人，这群人他们的人生观就是山上宝训的人生观，然后尽力的去做，你觉得活在这群人当中会是一个好消息吗？当然是，对不对？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转移罪恶，成为耶稣的门徒，开始一起彼此鼓励，活出天国的义，那么福音就出现了。我们彼此给了福音，福音跟门徒之间第一重的关联就连上了。因为做门徒是好消息的开始，如果我们今天所有人都信主，然后都继续过我们以前的生活，很快的教会大家都不会再想来了，对不对？好，当然对不起，我们在讨论另外四个段落之前，我们在这里可能先需要提一下，因为在座有些人如果你是在教会很久，你的神学又很好，你马上就会开始觉得这个人讲话有点问题。因为什么？我们不是说福音是因信称义吗？然后我怎么告诉你说福音是成为门徒活出天国的义呢？ 我有没有讲错？因信称义当然是对的，出于保罗书信，对不对？圣经的一部分。可是刚才我谈的成为门徒活出天国的义也不是我说的，那是马太说的，也是新约信息的一部分。我们伏在圣经的权威之下，我们不可以选择性的阅读哈，然后只选我喜欢的，四字间断的词。事实上，保罗书信对于性的强调，跟马太福音对于门徒的强调是没有冲突的，因为保罗也在加拉太书五章六节说，只有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你的信仰如果到了最后不能够产生爱，你的信仰并没有功效，而所要生发的爱与马太在这里所谈到的做门徒活出天国的义其实是异曲同工的。好，我们花了比较长的时间来看第一个段落，接下来我们比较快来看另外四个段落。我们来看八章的一节到十一章的一节，这是第二个段落。在这个段落里面，如果我们拿来跟前一个段落比较，你会发现有一个有趣的对比。在第一个段落里面，耶稣的事迹讲得非常短，绝大多数是耶稣所教导的。在第二个段落里面，绝大多数是耶稣所做的事情，只有比较少的部分是耶稣教导。所以这告诉我们说，第一个段落要让我们把焦点放在耶稣的教导上，第二段落要我们把焦点放在耶稣的行动上。耶稣做了什么？ 我们看到耶稣医治大麻风，医治了百夫长的仆人，彼得的岳母，平静了风和海，赶鬼入猪群，又医治了瘫子，一个血肉的妇人，一个管会堂的女儿，两个瞎子，然后又再赶出了一个哑巴鬼，一大堆。透过这些的行动，马太要做什么？马太让我们看到上帝全能的展现，带来了医治，带来了释放，带来了神迹，因此就带来了安慰。而在这个段落的训言的部分，十章到十一章，耶稣特别选了十二个门徒，赐给他们权柄，然后说：“你们做跟我一样，你们一样去医病，你们一样去赶鬼。”所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安排，马太让我们知道，福音不只是第一个段落里面所谈到，我们一群人，我们在一起彼此鼓励，过合乎上帝心意的生活。第二段落让我们看到，我们还有对外的责任。我们需要透过医治，透过释放，透过各样的工作，把耶稣的全能展现出来，以至于带来安慰，带来释放。而这一个用医治跟释放侍奉这个世界，其实跟第一个段落里面的教导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耶稣在讨论爱你的仇敌的时候，他讲过一段话，他说天父是怎么样，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然后说那你们都要成为天父的儿子，就是说跟他一样。在这个西罗的文化，包括古近东，某某人的儿子的意思是说要跟他一样，要有他的品质。所以福音不单单是一群人聚在一起成为门徒的群体，让我们彼此有福音，有好消息。福音也需要出到这个世界，依靠耶稣的全能，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我们透过医治，透过释放，我们来安慰这个世界，我们让这个世界知道有好消息。所以这是福音跟门徒的另一重重要的关联。门徒是给这个世界医治、释放、安慰、福音的一群人。这样的福音会带来什么？而在这一段训言的最后，让我们非常惊讶地发现，这一个新的群体生活，这个全能的侍奉，带来的不是世界的翻转，带来的是世界的反对。福音会带来接受的人跟不接受的人之间的分裂，而跟随福音的人，要去赐予别人福音的人会受到逼迫。因此我们就听到第三个段落，而在第三个段落的里面，十二章的一节到十三章的五十三节，马太就具体的让我们看到有人就拒绝，他不愿意，然后也让我们看到法利赛人对耶稣就开始有许多的反对。可是呢，问题不是只停在这里，在耶稣对门徒的训言的当中，一连串天国的比喻，耶稣还让门徒知道说，你不只有外面的问题，你里面也有问题。你里面有什么问题呢？麦子跟稗子的比喻，撒网的比喻，让我们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混杂的一群人，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真的门徒，对不对？那即便是这样，这些天国的比喻鼓励那些真正认识到天国价值的门徒，你该怎么办？你要坚守信仰，准备结出100倍、60倍、30倍。而且当天国展现的时候，如果我们是这样，我们可以确定我们是被收在器皿里面的，对不对？不是丢在外面的。还记得那个撒网比喻。好，到了第四个段落，十三章的五十四节到十九章的一节，马太让我们看到那个反对是越来越严重。不只是耶稣的本乡本族厌弃了耶稣，政治的权力也开始逼迫天国的福音。因为那个宣讲悔改信息的施洗约翰被人砍头了，对不对？被西律砍头了。然后法利赛人跟文士继续挑战耶稣的权柄。面对这些政治跟宗教势力的挑战，耶稣怎么回应？耶稣继续行神迹，让5000人吃饱，让4000人吃饱，来展现上帝的怜恤。耶稣这样的反应，让我们这些做门徒的知道，即使面对极大的反对，即使面对我们内部有混杂的问题， 但是天国的福音要继续宣扬，不可以停止。不只是这样，在这种敌对高张的情况之下，耶稣问了这些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对不对？在如果你熟悉马太福音，你知道在凯撒利亚菲利，当这些人说由彼得带头，你是基督，你是那位受膏者，你是那一位弥赛亚，耶稣的回答是可能让当中有些人惊讶，如果你们真的承认是这样，耶稣第一次宣告他会受难然后要复活，而且对门徒说，你们也要舍己背自己的十字架跟重复。所以当一个人承认耶稣是基督的时候，这什么意思？我们是要在一个充满敌意的处境之下继续效法他的舍己，为不友善的人付出，不是只对那些对你好的人付出，你对那些不友善的人愿意付出。加尔大登末期有一位在纳粹手下殉道的牧师，他的名字叫做潘霍华，有些人可能知道他。他可能是20世纪对这一个耶稣的信息体会最深刻的一个人。他曾经说过一句话，我在16、17岁的时候看了那本书《效法基督》，他里面那句话你看过你不会忘掉，当基督呼召我们的时候，是呼召我们来为他死。为什么基督徒会这样相信？为什么我们愿意这样去做？因为我们深信马太16章25节讲的那句话，为主丧掉生命的必得到生命。接下来我们来看最后一个段落，19章2节到26章1节。当时宗教领袖跟耶稣之间的冲突加剧，最后带来了耶稣对宗教卫善的责备，也带来他对耶路撒冷审判的预告。在这些责备跟预告之后，耶稣最后教导这些门徒，我们到底该怎么样面对他再临最终的审判？我们怎么样预备？真正的预备不是去猜耶稣什么时候会来，因为耶稣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你不要老认为你是那例外的那个会知道的人。既然没有人，你包括在内。既然是这样，那我们的精神就真正的预备是要怎么来预备呢？25章5000两、2000两、1000两的那个比喻，让我们知道，就是认清楚你有什么才干，尽力完成托付耶稣的事情。好，用我们的才干来做什么？25章31节到46节，那个分别绵羊跟山羊的审判的底面，可以让我们清楚的看到，去抚救卑微的人，去照顾弱势的人，这个是我们最好的预备。好，我们很快的浏览完耶稣传道的这五个段落，这五个段落就可以让我们对于福音跟门徒的关系，大概我可以用5句话来解释。第一个，福音有信仰群体内的内涵，福音是一群人在一起，我们按天国的意过生活。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福音就在我们当中，我们彼此给了福音，我们彼此给了好消息。但是福音不只有这个群体内的意涵，第二方面，福音也有对群体外的意涵。福音是这个门徒的群体，我们开始对外透过释放、医治、安慰所彰显出来的耶稣的全能。第三个方面，我们也需要知道，我们去分享这样福音的时候，我们活在什么样的处境之下。我们会活在我们内部会有混杂，有些人是真的门徒，有些人不是。我们会面对外面有敌对，但是即便如此，福音的展现必须超越这一切。第四个重要的事情是，门徒最后需要意识到，为什么我们可以有这个福音，是因为耶稣是上帝所高立的受膏者，是我们的主，对不对？因为他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必须效法他舍己的榜样，为他人舍己。而最后一个方面，从时间的角度来看，我们知道我们所传的这个天国的福音，它已经开始，但是它需要等到耶稣再临的时候才会全然展现。 那在这个之前，我们这一群作为天国福音的见证人，我们需要在生活当中不断的实践天国的意义，来预备面见基督再临的时候，他给我们的审判其实更多的是肯定。好，当福音是这样，门徒是这样，带来了一些我们需要共同思考的问题，在我们这个实践耶稣的大使命的时候，带来一些我们需要共同思考的问题。首先，我想福音的信息按照马太这样的描写，跟传福音的那个门徒群体到底是怎么样一群人，有很密不可分的关系，对不对？门徒群体的生活就是福音讯息的一部分，所以基督徒不要给自己借口说啊，你要看只要仰望耶稣就好了，不要看我们这些人，我们很糟糕，我们是罪人。我们是罪人，我们仍然是罪人，但是少了一个修饰语在前面，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已经蒙恩了，我们有那个可能性像天父一样完全好。所以我们必须不断的自问，当我们要去实践大使命的时候，我们必须不断的自问，我们是一群怎么样的门徒啊？而这个问题就有两个向度了，从马太的讨论里面，一个就是我们群体内的生活有展现出天国的意吗？我们会让人觉得基督徒的群体生活是好消息吗？还是你跟他讲了很久，终于他愿意进到教会，看了你们3分钟之后就说就尿遁了啊，就找厕所就是去了，因为他看一看发现实在没什么可羡慕。另外一方面，我们这一群人活在一个大的社会当中，我们会让人看到我们是给予释放、医治跟安慰的一群人。对于这两个项目，都觉得今天的教会有需要再思考的地方。在对内的生活这方面，过去20-30年的基督教会，包括华人教会，也包括西人的教会，有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就是马太福音里面所强调的天国的义，好像不是我们今天最强调的东西。我们今天有很多的东西可以，如果你要排顺位，都可以放在前面。结果就会产生一个很不好的结果，是我们的义有些时候就发生不如世界上的义的问题。不如法利赛人的问题。过去1年多，亚洲有几位很知名的教会领袖出现很严重的问题，我在这里不介入那个问题的内容，我也不谈原因。但是这些的问题，我们不要只看到是那些个人这些教会领袖他个人的问题。我觉得这些的问题的背后，更深的问题是教会可能长期忽略教导天国的义跟圣洁，会带来这种结果。他们只是因为比较明显，所以比较容易看到。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别人看不到的不一定比他们更好，对不对？门徒不会高过师傅，耶稣是这样说的。我们按照耶稣的大使命说，凡耶稣所教导的都教导别人遵守。好，那我们教导别人遵守的时候，那些新的门徒如果在我们身上都看不到，我们怎么能期望他们实践？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去反省。在门徒群体对外的见证这个方面，马太福音也提醒我们，反对跟敌意是必然的。你不要认为你传福音然后所有的人都会给你鼓掌，你传福音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你会面对反对，你会面对敌意，但是这些反对跟敌意不该影响我们给予释放、医治跟安慰。为什么？5:48，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的天父完全一样。请问天父的完全在哪里？5:45自己解释了，天父的完全就是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他没有说你先乖我才照太阳照你，你今天才会有雨，没有。但是你会发现我们基督徒有些时候会不自觉的面对某些我们不同意的人，面对对我们有敌意的群体，我们就开始用两样标准。当我们面对有同性恋倾向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伊斯兰教，你就会发现好像不自觉我们就有两个标准出来。如果 这样，那我们就不能怪这个世界指责我们假冒为善，或者不以我们为耶稣的门徒。我们需要求主帮助，让我们跟天父一样完全，以至于我们可以一视同仁。我不问你是谁，我第一件该做的事情就是去帮助你，去让你经验到释放，让你经验到在旁边只要有基督徒就会有好消息。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我绝对不是说教会要放弃我们的是非标准。事实上刚才我对教会里面的反省，我很关心的就是教会可能逐渐丧失了该有的天国的意义。所以到底我在说什么，我们用路加福音另外一个故事就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到底想要表达的是什么。路加福音十七章谈到耶稣曾经一次医治了十个长大麻风的人，然后呢这十个长大麻风的人都去给祭司看，因为这是当时的规矩，他这样才能回到社会，然后但是只有一个回来，对不对？所以我们得问一个问题啊，请问另外九个去了不回来的有没有经验到天国福音的好处？当然有啊，他病得医治了，你怎么能说他没经验过好处呢，对不对？好，那问题是，那这样的问题就变成，那回来的那一个跟其他又有什么差别？用马太福音的思维，我们可以说只有最后回来的那一个才是正面回应了福音的好处。福音好处可以给所有人，但是不保证所有人都正面回应，对不对？只有那个回来的人正面回应，而也只有这个正面回应的人他才有可能加入门徒的群体，一同成为宣扬天国福音的人。也只有这个人才可能在耶稣再临的时候他会被接纳进入全然展现的天国。所以耶稣才会说你的信救了，因为只有他在永恒来临的时候他的正面的回应会救了他。好，但是谈回耶稣，那耶稣有没有因为他预先就知道另外九个人不会回来，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就说那就不要医治？没有吧，对不对？因为他跟天父一样完全，最终你会正面回应的耶稣医治，最终不会正面回应的他也医治。我们有没有让我们所处的社会意识到我们跟天父一样完全呢？我们一视同仁的先施行医治释放安慰来吸引人来归向他，无论世界怎么回应，门徒的群体必须是这个世界的好消息。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意识到我们潜意识里面常常突然就出现了两个标准。如果我们意识到了，我们就容易被提醒，对不对？我们就能够放下，让我们再一次祷告，效法天父的完全，脱离两种标准这种假冒为善的网络。当我们的群体生活有天国的意义，让彼此蒙福，让外人羡慕；当我们的社会生活不分对象都给予释放医治安慰，让人知道有基督徒就有好消息，因此吸引他们来加入我们。当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群体的时候，回到大使命，大使命要这样的一群门徒出去，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动，让更多的人成为这样的门徒，所以这福音的信息可以代代传下去，一直到基督再临，这个是大使命。所以透过整个马太福音跟大使命，我们该问自己什么问题？我觉得我留两个问题给各位，也给我自己。我们必须不断地问，我们到底是怎么样一群人？我们是一群怎么样的门徒？当我们出去宣教的时候，我们要问第二个问题，请问我们准备建立怎么样的一群门徒？而这两个问题必须是我们成为大事，必须是我们实践大使命的时候不断自己问这个问题。若是我们这样做，我们忠实的实践大使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恭敬把我们放在你面前，谢谢你透过马太福音让我们再次看到，你不只给了我们大使命，你更让我们知道马太怎么样来看这个大使命。主，让我们注意我们自己是一群怎么样的人，求圣灵常常提醒我们， 让我们在我们的教会内的群体生活里面，不断的让彼此有福音。主也帮助我们，当我们一同出去的时候，也能够让我们这个世界知道，只要有我们在这里，主他们可以有好的消息。不是因为他们对我们有好感，不是因为他们在信念上面跟我们相同，不是因为他的道德价值跟我一样，而是因为我们蒙受了一个使命，需要向他们用我们的行动做见证，上帝的国透过我们来临。主，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主，我们要去实践你的使命。我们希望在那些回应的人当中，让更多的人成为这样的门徒，让这个世界看到你的国要来临，同时羡慕你的国来临。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好，
谢谢
彭
牧师
为
我们整个。